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21岁的白人青年迪伦·鲁夫在6月17号走入南卡罗来纳州一间非洲裔教堂，开枪射杀了9人。而他声称必须要杀死黑人的这个鲁夫呢，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展示挥舞着联邦邦联旗，引发了针对这面旗帜的争议。有几个南方州的议会以及政府也热烈讨论要将邦联旗取下政府大楼，但是同时白人至上组织 3K 党也预计将在7月中带着邦联旗上街集会。邦联旗的象征意义为何？多年来呢，是否它的意义已经遭到扭曲了呢？而这些争议将如何解决？参加这个话题讨论来宾，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欢迎亚威。
观众朋友们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呢，我们就先请教一下这个亚威啊，邦联旗在美国为什么引起这样的争议？它的历史跟不同的人有什么样不同的象征意义？它象征是南方往日的荣光，还是种族主义，还是南方一个独立的一个情绪呢？
那么邦联旗对不同的美国人意义不同。实际上邦联旗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那它是这个南部的这个美利坚联盟，简称邦联的旗帜。那我们知道邦联呢，它主张脱离联邦，维护奴隶制，最后被林肯总统领导的美利坚联邦，简称联邦，打败了。那么今天来说呢，那邦联已经不存在了，奴隶制也废除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呢，邦联旗仍然矗立在一些州政府的地界上。所以对一些美国人来说，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邦联旗呢，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这个痛苦的回忆，而且也代表了种族仇恨的这个象征。所以呢，这次枪杀案发生之后呢，这个要求撤旗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对另外一些美国人来说呢，邦联旗是南部的这个传统和荣耀的象征，所以他们呢就是反对把这个枪击案和这个悬挂邦联旗挂钩，而且声称呢这种行为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我们就刚才谈到了这个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含义，两边争议很大。
是，那韩博士，我们看到刚才也看到这个图片哦，这次这个枪击案的这个嫌疑犯鲁夫，他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挥舞着邦联旗。那他也曾经说过，他说他当时他在教会里头，他觉得他并不想杀这些黑人，他觉得他们都对他非常好，但是他觉得说黑人必须要死，所以他还是最后还是开了枪。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会挥舞着邦联旗作为他的精神象征呢？
刚才亚威谈的很那个什么，就是每个人对他找的那个symbol， 就是这个标志啊，是不一样的，他对这个标志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呢，这个从他这个人来讲，他完全是一个要犯罪，一个这个这个仇恨的那种犯罪，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有正当理由他这样做，这个是完全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我想他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你要是在南方去啊，我最近刚刚从南方回来参加一个婚礼，那么很多南方人呢都家庭都打这个旗子，他这个旗子很多人并不是说赞同种族歧视，要维持这个奴隶制，很多是在缅怀自己的这个祖先，缅怀这个南方的过去的这个文化遗产，一种好像一种文化认同这样的，这个情况非常普遍。那真正的像你说的这个鲁夫这样的这个情况呢，那还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些人。
是，那亚威，我再接着请教您，如果说今天展示这个邦联旗啊，跟悬挂邦联旗是否受到宪法的保障？
我们首先谈一下美国宪法哪些言论不受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一个是淫秽的言论的表达，再一个呢就是不顾事实真相的这个恶意重伤、毁谤，还有就是可以挑起即时的这种暴力活动的言论。那么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没有直接就这个邦联旗悬挂到底是不是符合宪法做出直接的判决，但是呢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一系列判决先例来看，它都是竭力维护公民个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权的。
是，那韩博士，那我接着请教您啊，我们提到说，虽然他这个是受到宪法的保障，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南卡的州长黑利，他马上在这个枪击案之后就自己主动提出说要把这个旗子给移除。那在言论表达方面，公民个人，你刚刚说的很多个人最后展示，那跟这个政府来展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公民自己展示是完全受到第一鸟兽战的保护的。那么政府在他的这个土地上面，在他的这个财产这个范围里头竖这个旗子，那么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是，
但是这个判决本身呢、啊，并不是针对这个旗子本身的，它是针对德克萨斯州的那个车牌，车牌上面呢，你可以挂上自己一个标志，写一个口号，那么是针对这个来进行一个判决的。那判决他当时是把他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言论是什么和这个自由言论，他把它做了一些区分，你能够做什么，能够不能做什么。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判决就是说，政府在这个这个特殊的标牌上面，这个汽车标牌上面可以是政府的这个言论，那么是政府可以，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德克萨斯，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的话，知道我们看到一个车牌，很明显没有想到这是这个政府的一个意见，都是想到是一个个人的一个 personal touch， 就个人的一个点缀而已。尤其是在德克萨斯州呢，我想它是差不多，它是有差不多350种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车牌，每个都有自己的这个口号。他本身呢，实际上州里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要赚钱的，他是一个商业性活动，不是说是要推动鼓吹一个提倡一个什么东西，反对另外一个东西。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联邦政府这个大法官的决定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取掉，认为这个所有都是政府的这个言论，所以呢，政府的可以，地方政府可以决定什么可以放在上面，什么不可以放在上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太符合这个第一修正案的这个精神的。
是，那耀威，我想请教你啊，这很多这个反对邦联旗的人，现在一个说法是说，这个星条旗其实才是我们美国的国旗，并不是这个邦联旗啊、哦！你应该来效忠是这面星条旗。但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美国的国旗也经常我们看到很多人抗议的时候，以焚烧或是说撕毁它的一个行为来做抗议。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尤其是这个枪击案的凶嫌鲁夫，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焚烧美国国旗的这个照片啊、哦。所以，在这个焚烧美国国旗方面，这个在法律上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呢？
这个1980几年的时候哈，这个就是共和党人在这个德克萨斯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叫约翰逊的人呢，就是焚烧了为庆祝大会而悬挂的美国国旗。那最初审法庭判他有罪，上诉法院呢判他这个行为是属于象征性言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那么1989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可是有意思的时候，国会之后呢马上通过了一个国旗法，就是说任何亵渎国旗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就在法律生效的当天呢，又有一个人拿着就是在国会的前面又燃烧美国国旗。那么1990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再次作出判决，两次再次作出判决呢，就是说到这个焚烧国旗的做法属于象征性言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要说需要指出的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并不是鼓励大家去焚烧美国国旗啊，去效法，而是说呢，这个国家如此珍视言论自由，到达了一个程度呢，就是它允许对政府持不同观点的人以焚烧国旗的这种行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实际上美国起点对这个如何妥善的使用以及处理国旗是有一定之规的。
是呀，亚威，那我想接着请教你另外一个焚烧的话题。我们知道有些人会焚烧这个美国国旗，那有些人会焚烧这个十字架。那我想请问，这个焚烧十字架是否有受到保护？而且呢，尤其我们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团体啊，三 K 党，他们的一个标志之一就是焚烧的十字架，这个 Burning Cross， 为什么呢？
那个实际上焚烧十字架的罪法起源于苏格兰，他当时是为了宣战或者是这个召集军队来这个做一个警示啊，告诉大家快快了起来抵御外敌。后来三 K 党呢把它呢引用过来，是作为一个警告和恐吓手段。我们看到历史上啊常常用这种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达到这个攻击黑人呐、攻击其他少数族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就是身穿长袍，面戴上面 面罩，而且点燃这个十字架啊。那么实际上呢，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判决。1998年的时候，维吉尼亚州一个3K党的头目啊，在自己家门前的一个户外场所啊，点燃了一个9米多高的这个十字架。那它虽然是公开的展示，不是针对某个人，但是仍然给过路的行人呢，还有邻里啊，造成了很大的恐惧。维吉尼亚州法律规定呢，你任何人，如果你的这个故意的在他人的财产、公路上或公共场所，你点燃这个十字架，你是为了达到恐吓的目的的话，那么是违法的。那这个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呢是。等于是宣判他无罪，说这个行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说，的确没错，美国宪法的确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以恐吓他人为目的，那么州政府限制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刚才我谈到的国旗的案子，还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案子，联邦最高法院它总的来说啊，它在最大限度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呢，也做到努力做到呢，就是不使这个自由伤害到其他公民的身心的安全。正如以前的那个大法官奥康纳所说，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呢，这个权利不是绝对的。
是，接下来想请教韩博士，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黑人教堂的枪击案之后，三 K 党很快有了动作，他们在当地散发传单，开始招募新的会员，并且呢，我们看到三 K 党这个南卡的这个分部也向州政府提出了申请哦，而且获得核准了，在7月18号将会举着这个邦联旗到州政府前面做集会，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哦，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焚烧的十字架之外，三 K 党跟这个邦联旗的它的一个关系是什么？而且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三 K 党的南卡分部负责人叫史皮尔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还说了，邦联旗是我们白人文化的一部分。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很多南方人可能并不认同他这样。三 K 党毕竟在美国是极少数，而且像这样极端的这个种族仇恨的煽动的种族仇恨的这个组织在美国是非常少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通过这个东西来招募会员可能也不会成功，因为大部分的南方的这些个民众对这点还是看得很清楚，虽然希望缅怀自己的这个祖先，希望这个记住过去的这个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但是他们不会认同种族这个仇恨和种族歧视的，虽然这个里头这个要消除这个种族歧视、种族隔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觉得美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迈进了，尤其是你看这个南方的很多，你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南卡的这个州长，他本来是反对，他之所以获胜是反对，因为反对另外一个要求以把那个旗帜取下来的这个人来获胜的。这人是一个印度裔的这个州长，所以他这次呢完全转变了态度。那么我看了很多各个南方的很多州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表明呢，那么这个对这个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了，在共和党里头进行形成一种共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言论表达应该不受任何的这个影响，而且我们看到南卡最早竖这个旗子是因为是民主党为了来在1960年的时候为了反对民权运动把它竖起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后来呢他又偷偷的把它从这个房顶上面移到这个广场上面了，现在真正还有一个的就是 Mississippi 这个州，他把这个联邦旗子呢容纳到他里头，但我觉得你就是要看他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仇恨，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把它分清楚，很多是情况是可能是为了纪念而不是为了仇恨。
是啊，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河南的张先生，我们请他简短的以30秒发言一下。河南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时间紧迫，请您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好嘞。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我都不知道这面就是美国南方政权的这面旧旗帜能一直挂到今天，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很诡异。他这个是一个已经被推翻的旧政权，美国政府怎么还会允许他的旗帜继续在美国挂着呢？你比方说要是在中国大陆挂一面青天白日旗，那就是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那就是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两面国旗呢？这件事我就感觉很诡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美国有公开表达的自由，那我在美国公开挂一面伊斯兰国国旗呢，可以吗？
是 好的，好，谢谢您的。那我们请亚威来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观众。
刚才你谈到了三 K 党，他申请集会要悬挂邦联旗，考虑到他历史上的劣迹，以及目前这个邦联旗如此之激烈，美国他仍然得到了批准，这足以说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保护条款呢，不是一纸空文。
是，
可以回答刚才的听众。
是，那最后我们大概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请韩博士做一下总结。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争议之后，是否尤其说你说这个南卡的州长，甚至南卡的议会现在已经这个议员里头已经几乎要达成共识，就是要通过一个决定，说把这个旗子给拿下来了。所以在南方的这个旗子是不是邦联旗，我们看到会越来越少，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家包括这个 Walmart Amazon 什么的啊 Sears 都决定不出售这样的商品了。那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也说了，说我们可以纪念往日的这个精神与荣光，那应该是在博物馆当中纪念。您认为说以后是否我们会看到是邦联旗在博物馆当中展示，而在这个公开场域展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民众表达这个意见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表达的，那么不一定是在博物馆，因为这是历史，这是民众的意见。最近在美国独立节之在纽约，他们甚至要在一个公园里头要焚烧美国国旗，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用这个容纳不同意见，哪怕是冒犯性的这个意见言论和包括标志都应该得到容纳的，这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精神。
是，好的，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话题都可以看到，说同性婚姻邦联旗其实象征就是美国一个非常包圆非常多元的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美国黑人教会枪击案以及由此引发的邦联旗在美国争议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以及美国真记者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在明天节目当中，将来关注美国大学是否沦为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旗子，以及亚投行签署协议书是否是中国开始制定国际规划呢？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搭谈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BOABBS 以及 twitter.com/BOAChina。 欢迎您跟你来分享我们的看法以及您的建议，也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